到箴言第一章，箴言第一章第二十节，我读给大家听。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先慢人喜欢先慢，愚顽人恨无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然后我们再看第八章，第一节，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呐，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昧人呐，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呐，你们当心里明白。你们当听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歪僻。有聪明的以为我明显，得知智的以为正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您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十四节，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爱我的我也爱他，恳求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使爱我的承受资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住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处，也喜悦住在世人中间。众子啊，现在听从我，因为谨守我的道便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轻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第九章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好，我想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那我们进这一堂呢，我想我们就要进入到箴言的这一卷的书。我们读到箴言的时候，你会发现箴言书里面所讲的智慧啊，好像不是普通人所说的智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里的箴言呢，很明显的它是人格化的，所以它会在街头上呼叫，而且呢它还说我要用我的灵来浇灌你们。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的智慧不是个东西，这里智慧也不是一思想，这里智慧很明显是一个人， 所以我们怎么明白箴言书里面所说的智慧。那我想我们这一点先要解决了以后，然后我们再来读箴言书就很容易了。那么那个解释的钥匙在哪里呢？还是在新约。所以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我们才会明白，才会清楚。所以为着要明白整卷的箴言书呢，我们要找的那个钥匙，那么我们那个钥匙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第十一章。马太第十一章我们来看是第十五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十六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我们要把这段圣经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才会明白。那么这里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他说我应该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呢？如果你要形容这个世代怎么回事，如果你想为这个世代出一个写真集的话，我们要问这个世代的写真是什么。那么我们的主就告诉我们，他下面所讲那段话呢，是和他小的时候有关系。我们知道小的时候我们的主也是和所有的其他小朋友一样，他一起长大。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他们没有儿童乐园，也没有迪士尼世界，所以那个时候儿童们他们的乐园就是街道，就在街上。那么成群的朋友们呢，周围邻居的朋友他们当然就玩在一起。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他们常常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街头上所发生的事。那么在街头上呢，他们常常看见有的时候啊，新娘子来了，那么我们知道说有的时候或者是新郎要去迎接新娘，所以呢你看有人在那吹笛，有人在那跳，所以呢小朋友的印象就非常深刻，他就知道说在人生里面有一个大的喜事。那么这个时候全城的都一起欢喜，所以呢在街头上你看有人在吹笛，然后其他的就跟着跳舞，他们亲眼看见。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人生还有另外一面，就不光是喜乐的一面，有悲哀的一面。所以你看见有人在那举哀，有人在那捶胸，因为呢他们在送葬的送病的那个行列里面，那么这个小朋友他印象很深刻。你看有的人呢在那举哀，结果有的人就在那捶胸，尤其是阿拉伯人哈，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在电视上你看见他们真的很悲伤的时候，他们常常捶胸的。所以主耶稣所用的这一段的话呢，就是根据那个时候他常常在街头上所看见的场景。那么小朋友呢，我们的主当时小时也是一样，那么当然和他们就玩几些游戏，就像办嘎嘎酒一样。那么办嘎嘎酒呢，有的做爸爸，有的做妈妈，有的做新郎，有的做新娘。所以呢凡是他们能够在街头上学到的，那么他们呢就很自然的就在那玩这些游戏。那么玩的时候你总要有一个人要吹笛的，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他说你看，他说好像孩童啊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那么主耶稣他所这个时候所扮演的角色就像那个孩童一样，他坐在街头上，他就呼召他的同伴呢，这些都是他一起在街头上玩的同伴。然后对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如果是结婚的话，是一个结婚的一个喜事的一个队伍的话，那么一定有人吹笛，有人跳舞了。那么好了，现在呢主耶稣像一个孩童一样，他在那里吹笛，结果呢下面没有跳舞，没有反应。然后他换一个，那现在我不吹笛了，我举哀总可以吧。现在我们演另外一件事，我们现在表演另外一个故事。那么所以呢，那么他现在呢这个孩童呢就举哀，结果呢这个下面的人他的同伴也不捶胸。所以主耶稣说呢， 他是用这个来比这个时代的。如果你要描绘这个时代的情形，时代一个真实的光景的话，那么主很明显的告诉我们，那他呢就是那个孩童，他举哀着他这个吹笛的时候，结果没有人跳舞。好了，换另外一个人，他向你们举哀，结果你们不捶胸。所以两个都不是，举哀也不是，这个吹笛也不是，没有人跳舞，也没有人捶胸。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是个麻木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于主耶稣是没有反应的时代，对别的东西有反应，对别的东西会有人举哀，他一定会跳舞；有人不是举哀，他一定会捶胸；他如果有人吹笛，他一定会跳舞。但是呢，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结果呢，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你看见我们的主在街头上，他在街头上啊，结果呢，你看见没有反应。所以这个可以说什么是，就是这个时代的写真。那么主耶稣呢，他是个吹笛的人，为什么？他也吃也喝，他做罪人的朋友。结果他们怎么说呢？他说他是贪吃好酒的人，所以你看他拒绝他。那么约翰就不是了，约翰是另外一个极端。约翰来的时候啊，他是传悔改的礼，所以呢他是举哀的，结果呢你们也不捶胸。所以你看见主耶稣来了吹笛不是，约翰来了举哀也不是。主耶稣吹笛的时候没有人跳舞，约翰举哀的时候没有，举哀的时候没有人捶胸。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写真。为什么？因为这个时代有一个特点，就是两个字，愚昧。所以下面主耶稣就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很重要的，这个结论是什么？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食。原来在街头上呼召同伴的那一位就是智慧。那现在不要忘记，这个智慧是人格化，他是个孩童。这个孩童严格说来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主自己，他就是那个智慧。那么现在呢，谁是他的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那谁是智慧之子呢？就是跟随主耶稣这些门徒。这些世代因为他们是愚昧的，所以你看他们根本没有反应，他们根本是对，根本是麻木的。但是呢，你看见这些孩，这些智慧之子，他们有反应。他们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本来都是愚昧之子，对不对？结果有一天我们蒙恩得救了，因为福音给了我们得救的智慧，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变成智慧之子。那智慧之子的特点在哪里？因为我们是智慧生的，所以呢我们总以智慧为师。所以从这一段圣经，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他就是智慧，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乃是智慧之子。好了，尤其这里讲了智慧的时候，智慧是在街头上呐喊。那弟兄姊妹，你想到智慧在街头上呐喊，在街头上呼唤，什么地方圣经告诉我们有这样的场景呢？很清楚的，一个是在箴言第一章，还有一个在箴言第八章。所以很明显的，主是用这段话就替我们解开了整本的箴言书，告诉我们说，原来他就是智慧的化身，他就是智慧的本源。所以难怪你读箴言书，所有人格化的智慧，它不是个东西，它根本就是人。它不是个思想，它不是哲学家的一个思想，它不是这个或者理学家一个概念，不是的，它不是。根本箴言乃是智慧，乃是个人。但是这个世界上看不出来，哲学家看不出来，理学家看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哲学家，所有的理学家都是这个时代里面的一部分，对于什么事都很敏感，
对于真正的智慧是麻木不仁的，他们弃绝他，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想象，世界充满了哲学家，充满了理学家，但是世界是充满了许多的问号，有许多的问题没有答案。哲学家最会问问题，但是哲学家最不会解答问题。所以这个就是世代的写真。所以弟兄姊妹，主要给我们看见智慧在何处雄，在街头上你就听见了。我们知道的，在街头上你真正，在街头上你真正听到智慧。你知道爱因斯坦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啊，你如果真的懂得相对论的话，你不是在教室里面讲。我们常常觉得在教室里面听一定能听到智慧，所以你要让学生上学，让这个让小朋友，让这个家里孩子上学去。不错，你在教室里面，你可以在黑板上，然后你可以学会什么叫做相对论。但是爱因斯坦自己告诉我们，他说的，如果你真的懂得相对论的话，你不要在教堂里面对，就要在教室里对学生说，你要到马路上去说。如果你能够用几句简单的话告诉马路上的人什么叫做相对论，你就真的懂得相对论。你所以讲不清楚，因为你根本不懂。你真的懂了，你一定能够讲到一个地步是马路上的人能听得懂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真的智慧。哲学家们你知道吗，他们一种玩，哲学家们他们真的好像懂了很多，他用了很多的字眼，而且那个字眼都不解释的，什么存在主义了，什么这些都不要解释的。那么好了，那你听听，你根本听不懂，你觉得这是莫测高深。就好像今天很多 computer， 很多这个电脑专家也这样，电脑专家里面其实电脑没有那么复杂的，但是因为这些电脑专家故弄玄虚，你看嘛，就把一些字根本不解释的，所以你觉得这个莫测高深。那不要忘记，真正的智慧是小朋友，是马路上的人都能够懂得的，这才是真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是像哲学家一样，好像在象牙塔，在大教室里面，没有的，他到海边，他到旷野，他用很简单很简单的话，弟兄姊妹，他在那呐喊，他说回转回转吧，何必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真正的智慧是在街头上听见的。所以弟兄姊妹，箴言的第一章和第八章就给我们看到说，你看这个场景是街头的场景。那么好了，你怎么解释这个智慧在街头上呼唤呐喊呢？那唯一的解释就是主告诉我们，他自己就是在街头上呐喊的。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有的时候到会堂里面去，有大概有240个会堂嘛，结果他被弃绝了，看见没？所以他就退到海边，他就退到旷野。感谢主，他用最简单的话，不是很复杂的。然后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把智慧告诉了我们。那个智慧当然第一是得救的智慧，是很清楚的。所以从这里两边一对照，你把马太十一章跟箴言整本一对照的话，我想很清楚了。原来在箴言书里面所讲的智慧是人格化的，而那个人格化的那位智慧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自己，就是比所罗门更大。所以主已经很清楚的把我们解释了，你看见吗？那不光如此，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箴言的话，你发现有智慧之子。我们怎么知道呢？我想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你看箴言哈，你看这个第八节啊，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那这里的智慧是用父亲做代表，用母亲来做代表。那么这个智慧是对谁说的？是对他说，我儿。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智慧的对象乃是智慧之子，很清楚的。那为什么讲的父亲呢？因为真理，因为智慧有刚性的一面，有柔性的一面。那刚性的一面是父亲代表的，柔性的一面是母亲的代表的。刚性的一面是代表真理，柔性的一面是代表经历。所以真正的智慧不光是你头脑上的，不是你明白过来这就是智慧。真正的智慧呢，你看见说你可以走入实验室的，一面有真理，另一面有经历。你从化学方程式你知道说氢和氧能变成水，但是你真的到了试管里面，你会发现说这个氧呢是氧，这个氢呢是自然的，然后氧呢是助燃的。结果你看这两个一结婚就难怪就烧起来了，一个助燃的，一个自然的嘛。但是生下来孩子呢，水呢却是能够把他们浇熄的，叫他们燃不起来的。所以你看见这什么，这个氧跟氢就变成水。你等到你在实验室里面，你在试管里面看发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知道说这是真实的事。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智慧。所以如果我们读箴言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的智慧不是说说就算的。这里智慧一面是父亲，一面也是母亲，一面是刚性的，一面是柔性的，一面是真理，另一面呢也是经历。所以他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母亲的法则常常是恩典的法则，特别当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经历的。所以第八节说我儿，然后从那个以后开始，你看每一章，你看第二章一开始，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第三章第一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然后呢到了第四章，不光是我儿，是众子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的这个智慧之子不光是单数的，而且是多数的。有的时候智慧是对个人说话，所以是我儿；有的时候是对全体说话，所以就是众子啊。你去读下去很清楚的啊。第四章，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然后第五章第一节，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第六章第一节，我儿你若为朋友做保，替外人击掌，等等等等。然后第七章，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里。然后第八章那么你读到第三十二节，众子啊，现在要听我，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所以现在呢，你把这些话通通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说，前面八章一面给你看人格化的智慧，那另一面很明显的你也看到智慧之子，这个原来就是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不再做愚昧之子。所以感谢主，一面有智慧，一面呢有智慧之子。然后你读第十章第一节，所以这里就很清楚了，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那现在我们知道，蒙恩得救了，就地位来讲，我们个个都是智慧之子。但是请问大家，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是不是还做了许多愚昧的事？当然，尤其我们跟随肉体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们是愚昧的。你知道两个人呢，我们在家庭里面大家都知道，这夫妇应该是彼此相爱的。但是等到在气头上的时候，你把我的西装剪破，我就干脆把整个的沙发也剪破。那么好了，结果呢，那个时候啊是非常热烈，但是过了一两个礼拜以后呢，很稀奇啊，大家就忘记了争吵，结果两个人还笑嘻嘻的牵手到这个 department store 再去买回西装，再去买回这个什么这个沙发。那请问大家，你回过头去看，你不觉得这是非常愚昧吗？
这个新婚的时候啊，你看大家常在美国送东西很简单，对不对？要么送什么枕头啊、枕头套啊，要么送被单呢、啊，有时候送盘子。那你做个实验，常常你送人盘子都是一打，对不对？但是你一年以后，你到厨房去看，只剩一个两个了。为什么？其他都当着飞碟就飞掉了。那么你想想，一个大学毕业，一个受过文明教育的，怎么会动武呢？怎么会动粗呢？你试试看，不可能的，对不对？这是不可，这是你做梦也不会想象到，你结婚以后走入地毯以后，大家会来个全武打，不可能的嘛。但是呢，等到愚昧发作的时候，那不是邻居们看见不是飞碟飞来飞去嘛？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所以他们说笑话，说这个没有结婚以前呢是什么呢？是女的说话男的听。到了蜜月的时候，男的说话女的听。那么蜜月完了以后呢，他们两个大声说话，邻居在那里听。所以这个就是结婚呢、啊、人际，所以就这样。那你说你要传福音怎么去传呢？你怎么去传？所以我们知道说呢，我们常常做了愚昧的事。所以不要忘记，地位来讲我们是智慧之子，就经历来讲我们不知道做了多少多少愚昧的事。所以回过头你想想看，我们的一生不是很长，我们吃的最多的一种药就是后悔药，别的你怎么药都赶不上这个。你常常会说啊、哦，如果我人生再走一趟我不这样做，如果人生再走一趟我一定不选择他，如果我人生再走一趟我那一次一定不做那个选择，我一定绝对不选，我一定绝对不读物理，我一定要怎样怎样，都是后悔药。你看见吗？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与其亡羊补牢，为什么不防患于未然呢？所以我们总是做补救的工作，我们总是做补网的工作，那为什么主不能给你智慧？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那我常常对年轻人说，我说你们要记得，结婚以前呢，主所给你的是智慧，结婚以后主所给你是十字架，这个两个人不会调过来的。那有的人不，有的人一开始结婚以前就要背十字架，根本眼睛根本闭起来，不管他怎么样，你就是爱他，那么根本你就愿意背十字架了嘛。所以这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我们结婚以前本来就应该要眼睛张大才对，所以需要有智慧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等到婚后再去补救，婚后补救已经来不及了。有的人呢，一直要改变他的另外一半，不可能的。你知道，常常很多家庭都设立改造委员会，改造半天改造不来的。你知道你怎么样做他就是他，你没有办法。所以等到有一天你聪明了，你就放弃改造就好了嘛，然后这个家里就平安了嘛。所以许多的难处在哪里？许多难处我们都是要去收拾，我们总是希望去收拾残局，希望去补救他。但是为什么在还没有走进结婚礼堂以前，为什么不求主把智慧给你呢？所以呢，我们知道结婚以前是智慧，结婚以后呢是十字架。结婚以前要讲究，结婚以后要将就。所以你就知道说，同样是这个就是主量给每一个人的。所以这个路就是智慧的路。那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我们常常做愚昧之子。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愚昧呢？你跟从肉体，那个结果一定是愚昧，那个结局一定这样。那个人如此，教会里面也这样。教会里面常常到了一个地步，到了不可收拾了，因为都是肉体在作祟。你看见肉体在作祟，你一定要一吐为快，然后肉体在作祟的时候你一定要怎样怎样，那结果呢，很多东西都白热化了，一东西一白热化了以后，很多就到了不可收拾。所以弟兄姊妹，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所以圣经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圣灵啊很稀奇，圣灵呢从来不发怒的，所以你还看见鸽子很少发怒，但是鸽子会哀鸣。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做了愚昧之子，结果圣灵就担忧了。而这个圣灵的担忧呢，在这个希腊的原文呢，就是主耶稣在科西马尼的时候，他说我心里极其忧愁，那个忧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和平安。所以从这两句话你已经大概知道，这些话根本都是用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根本就是告诉我们说，不错，就地位来讲我们是智慧之子，但是就我们的经历来说，看你是体贴圣灵呢还是体贴肉体。
你只要体贴肉体，那个结果一定是叫母亲担忧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了，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给我们看见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吗？都是智慧之子。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样能不做个愚昧的人？我们怎么样能不叫圣灵担忧？那么这个就是从第九章开始有一个答案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从第一章到第八章是讲智慧，讲的智慧的本源，只讲到智慧的本源。那这是第一章到第八章。那么从第九章一直到第三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那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所以箴言最好分段的，前面八章是一段讲的智慧，当然也讲到智慧之子。那这个智慧之子指的地位来说的，我们都蒙恩得救，这个地位是这样，我们得着这个地位，这是前面八章。但是后面九章到三十一章讲到我们的经历，那么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说，我们常常是一败涂地的，就着我们经历来说，我们常常是愚昧的，就着经历来说，常常是叫母亲担忧的。那怎么办呢？感谢主，主所给我们得救的智慧不仅仅叫我们得救，而且是要叫我们叫我不管这个他所的给我们的救恩乃是全备的救恩，因为他爱我们是爱我们到底，那个爱是到底的爱，他不会说把我们救了就把我们放了。那弟兄姊妹，那有的时候我们智慧，有的时候我们愚昧，所以你看见吗？智慧的时候就好像在天堂，愚昧的时候好像在地狱，所以一天天堂地狱排好几趟的，这是我们的经历嘛。但是现在有没有可能我们永远是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不是你的智慧，不是我的智慧，还是得救的智慧。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告诉我们，圣经乃是神所默示的，但是神的话是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所谓得救的智慧，不光叫我们本来是愚昧的，现在得救了，做了智慧之子了。那做了智慧之子以后，弟兄姊妹，在经历上我们不跟随肉，在经历上我们不跟随愚昧，那么怎么办呢？仍旧是智慧的工作，所以下面就有智慧的杰作了。那智慧要做什么事呢？所以第九章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屋。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我们要不愚昧，这个工作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这个工作乃是智慧的，这个工作乃是我们的他负一切的责任。所以呢，智慧就建造房屋了。那很明显的，你不要忘记了，保这个所罗门，神让他建造房屋，就是建造神的房屋，是很清楚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这里的建造房屋当然指的我们的主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来说的，他建造房屋，然后呢就凿成了七根的柱子。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不光是智慧之子，我们不光是有了主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不错，但是现在呢，智慧，所以是智慧，他要把我们这些智慧之子变成智慧的七根柱子。这个七是完全的意思。所以今天呢，不光是有基督的生命，而且呢应该有基督的性格。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柱子，就是讲的一些比较牢靠的东西，不是来了又走了，这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你从第九章开始，然后呢智慧就建造房屋，就凿成了七根的柱子。那从这里开始的，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从第九章一直到三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些智慧之子怎么借着圣灵的工作，然后把我们带成了变成了智慧的七柱。那你看这个实实在在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智慧。我想我在这里稍微说一下哈，讲的智慧之子是讲生命，讲到智慧的七柱是讲到性格。这个生命跟性格是有一点的不同的。我想我稍微用点简单的比方，大家就会很清楚了。比方说鸡呢有鸡的生命，鸭子呢有鸭子的生命。那每一种的生命它一定产生一种的性情，
像鸡的性情呢，它就是怕水；鸭子的性情呢，就是喜欢水。所以如果你把一群的鸭子一群的鸡，那本来是混在一起的，但是你等到一到靠近海水边的时候呢，哎，你看见那鸭子就很高兴，就下到水里面去了。那么那些鸡就 chicken out， 他们就怕，就胆就不更不敢下水。为什么？因为它的生命根本就是胆怯的生命嘛。所以我们很清楚，就是一种的生命一定产生一种的性情。好了，大家想想看，我们的主是智慧，对不对？我们变成智慧之子，所以呢，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有了什么？有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基督生命住在我们里面。那么这个生命当然它就产生一种性情，一定的。那么这个性情里面当然有谦卑了，有温柔了，有忍耐了。所以你看，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有没有改变？当然有改变。如果你没有改变的话，证明你没有得救，所以不可能的。每一个人一定有改变。那么尤其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他们都看见你改变了。所以你看见本来没有温柔的，哎，奇怪奇怪，本来呢你每次说一句话他一定要顶回去的，哎，这一次他不顶了，哎，你觉得他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蒙恩得救以后啊，你看这个基督的信心在我们里面，如果你让他发表的话，他一定会有他的谦卑，有他的温柔，有他的忍耐。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除非你没有得救，你只要得救了，那么我们是智慧之子了，你看见他一定怎么样，会发表，会发挥，会表达那个基督的性情。那么人家在我们身上就看见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那这是性情，但是难处在哪里呢？因为他是性情，我们说某一个人是性情中人是什么意思？有一点，有一个意思在里面，就是说，如果他光是个性情的话，那现在有个难处在哪里？就是说，你今天有谦卑，但是久了以后你发现呢，你不是常常谦卑的，你发现你偶尔谦卑，偶尔忍耐，偶尔温柔。那这是我们蒙恩得救和常常发现的。那么你就觉得奇怪，你觉得你刚刚得救的时候你很有谦卑，很有温柔，很有忍耐，但是没有多久以后这忍耐又不见了，然后温柔又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里面有一个想望，你里面有一个渴慕，说希望如果有一天呢，这个温柔来了不走就多好呢，如果忍耐来了不走就多好呢，如果谦卑来了不走就多好呢，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慢慢久了以后，你发现你曾经有过那么一段，那一段给父母的印象很深刻，给儿女印象很深刻，给丈夫的印象很深刻，所以你也很高兴，你觉得好像我蒙恩得救，我就是不同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久了久了以后，你发现说，我不是不要，我不是没有，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自己的脾气又来了，然后那个急又来，然后那个这个骄傲又来了，因为这个你管不住你自己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希望说，哦，我巴不得有一天谦卑来了不走，温柔来了不走，忍耐来了不走。但是结果他是来了又去了，去了又来了。所以这就是好，这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那一会儿是智慧之子，一会儿又做了愚昧之子。我们巴不得永远做智慧之子，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每一种的性情，它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那结果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性情呢，慢慢就会被养成、培养成了一种的性格。所以什么时候，如果从性情变成性格以后，那你就发现说呢，哎，这个温柔也好，如果温柔成为一种性格，如果谦卑成为一种性格，那就是说他来了就不走了。如果他来了就不走了，什么意思呢？那在我身上就产生特点了，对不对？人家每次一看到我，一想到我就想到我的特点，所以这就变成我的特点了，这就变成我的标志了，这就变成我的特点了。那么所以呢，我们所以这就是证明说，有一个性格已经在我身上组织成功了。所以我们常常说某一个人很有性格，他是个性格人物。为什么？因为你每次想到他，你就想到他某一个特点，对不对？一点特点。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有很多的学生，那么有一个学生呢，他一天到晚就拿了胡子，拿了这个梳子，拿了梳子，哎，我觉得这个人大家很注意他的仪容，所以常常梳他的头发，结果发现不是的，他留了个胡子，他拿着个梳子天天梳他的胡子。所以你看这个人非常的特别，你看你们这个不光是偶尔梳梳他的胡子， 那个是代表一种性情，但是现在呢它变成性格，你看它经过时间已经养成功了，所以现在不管到什么地方，你看见这是它的性格。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主不光是把基督性情再放在我们里面，那这个代表基督的生命，但是你知道主的目的是什么？主的目的就是如果我们愿意奉献给他，要记得是你要奉献，你把你的时间放在主的手里，你说主啊，这个时间不是你的，不是我的，是你的，你可以用这一段的时间，然后你在我身上做雕刻的工作，你把你自己在我里面的性情能够把它变成性格。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十字架就开始工作。所以我们普通讲十字架，讲十字架什么意思？十字架就是智慧里面的一部分。你不要忘记了，那个智慧的穷人呢，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总是神的智慧，还有神的能力。所以请我们记得，现在如果要把性情变成性格的话，你看是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因为什么？他要给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他要把智慧带给我们，因为他本身就是智慧的化身。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十字架就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所以经过了十字架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么很自然的就把基督的性情就变成了基督的性格。所以智慧之子现在就变成了智慧的柱子。柱子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人在我们身上可以看到基督的特点。所以这个就是主在我们一生所要做的工作。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比方说这个戴德生弟兄。这个戴德生弟兄啊，他有很多的同工，那么有人就问这些同工，请你告诉我这个戴德生啊，他的身上特点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最叫你想起这个我们的主的？所以你知道这些这个工人们他都会讲，他说戴德生有个什么特点最叫我们想起最像主的呢？就是他是个很忙的人，他一天不知道写多少信，他一天不知道收多少信回多少信，那么有1000多个同工在中国，你看他可以说日理万机，他是个最忙最忙的人。但是他说每一次他的同工进到他的房间，他给你的感觉是全世界最闲最闲的人，你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除了你的事情之外没有别的事情。你知道那些盲人呢，一面和你讲话一面看表的，你知道他有多忙啊？你知道他有多忙？有的医生啊，尤其是名医，你看，尤其是名医，他根本没有机会和你讲话。我记得我从前从巴西到美国来，要因为是白内障嘛，是年轻的时候开白内障，所以那个时候要找最好的医生。那么这个医生从长岛坐直升飞机一直飞到 Empire State Building， 那么我们一进去，哇，很多的医生。那么那个时候，那是很贵很贵，但是我觉得这是值得的，就让他看。那我想既然这样的话，你一定要和他讲，因为实在说来一个眼睛是几千块钱的，几千块钱几句话都可以讲的吧，那不可能贵到那个地方。这个一进去啊，是几百人坐在那里，然后呢好几个房间，一个助理医师到另外一个助理医师到另外一个助理医师。那等到我见到这个医生的时候，我想跟他说讲两句话，想讲一讲我的情形的时候，他已经 close the case， 他已经说 next， 另外下面一个。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世界上的盲人忙到一个地方，没有时间，医生没有和病人讲话，你不知道病人的情形，你怎么去医他的病？但是不用啊，现在都是助理医生弄好了，然后都是那些记录啊。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美国。但是呢，弟兄姊妹，你看见戴德生不是一样？戴德生他是觉得你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好像他这个人完全到过，他实在是忙得不得了。但是你坐在他的面前，你的事情是第一的，你的事情最重要的。他仔细地听你每一句话，你可以用去他所有的时间，可以用他整个的下午，可以用他整个的晚上，他不会给你任何的暗示说他很忙的，他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没有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在戴德身上你看见这个特点，这个特点什么？这个特点就叫你想起我们主的荣耀。在这里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一生啊，不可能有主所有的特点，不可能。如果我们的一生啊，主能在我们身上做一个两个，那已经很感谢主了。主在我们的身上叫别人看见基督的谦卑和温柔，那为什么是一点两点呢？
因为如果你的身上有所有基督特点的话，你不需要教会了，你一个人就是能够代表基督了。但是不可能，乃是等到全教会都聚在一起的时候，在你的身上彰显基督的温柔，在他的身上彰显基督的谦卑。你看见吗？很稀奇。那在他身上彰显基督谦卑的时候，他可能是性很急很急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对一个人期待过于主所对他期待的。有的人他一辈子就是急的，你没有办法。但是他的确是很谦卑的人，主在他身上所做的就是谦卑。所以一面你看见主在他身上的工作，另一面你看见他也是和普通的人一样。你不要把他高估了，你不要把他偶像化了，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大家对教会有认识的话，你不可能对个人产生崇拜。今天你把他捧到天上去了，有一天你可以把他推到地狱里面去。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灵没有给我们这么多的幻想，给我们看见说主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的工作。所以你看见，当你本来是性情的时候，就像什么，就像你画一个画，你把那个画画在盘子上面，好不好？很好，是画家画的。但是因为你是画在上面，所以如果你不小心摩擦摩擦摩擦两天三天，慢慢那个画就掉了。这就像我们的性情人一碰就可以碰掉的。你本来很温柔，他多碰你两下，你抱就跳起来了嘛。所以这是因为摩擦出来的嘛。有的人说啊，他说你都不知道啊，我其实是很温柔，后来呢是我被我弟兄逼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我才爆炸了。那么想想看，如果这个姊妹里面是一团的面粉，她的先生怎么用火柴点都点不着的，对不对？那就是因为里面一堆的炸药，一点就炸掉了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总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我们的感觉都是被别人刺激的。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能够擦掉的，就证明他是性情，他不是性格的。是因为你用忍耐在那里维持，你看见没有？是你用你的记性在那里等，提醒你，你要温柔，你要温柔，你要谦卑，你要谦卑。但是弟兄姊妹，你一直在那温柔，你没有温柔，一直在那温柔，一直在那温柔，一直在那温柔，你一直压制，一直压制，一直那个能量从来不爆发的。但等到有一天呢，你看见真的你是实在受不了那个不知道第几级的地震，你就不知道了，那个火山爆发，那个不可收拾的。所以倒是有的时候你常常发，今天发一点，明天发一点，那还好，没有太大的地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如果你有人工在那里把自己压下去，压下去，压下去，那个不过是人工的东西。所以很多姊妹啊，闹出胃病来就这样子，她一直忍耐，一直忍耐啊，结果忍出胃病出来。所以这些基督徒是好基督徒，但是都付了很多代价的。可是我们要记得，弟兄姊妹，要知道说，这个神的智慧，他要怎么做？他一定要建造他，这他一面他是他的工作，他要建造房屋。然后呢，他就凿成七根柱子。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柱子不是为着自己的，柱子是为着房屋的。所以只有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看见什么？才看见基督的人格，把我们所有的性格加在一起，才叫做人格嘛。然后人家就有了形象。所以真正能叫全世界看见基督的荣美的，乃是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所以教会不能光是个聚会而已，教会乃是因着智慧在我们身上工作雕刻的结果。然后呢，你看七柱就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随便不是一擦就擦掉的。所以这就像什么？就像你现在你把画家的画不是把它画在上面，如果你把它烧到瓷器里面去，那这个时候你怎么都擦不掉了。所以经过火的结果呢，那就是性格，那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那如果你要问说，那么十字架到底在我们身上怎么做？那个过程是什么呢？那么到底是哪七根柱子呢？你就发现所有的答案是从第九章一直到三十一章，很清楚的。你读下去，你就会发现的确有七根柱子，那是没有错的。这七根柱子不是你说的，也不是我说的，是需要你把圣经好好读过了，圣经自己会解释的。那有的人说，这个全本圣经很多地方都要讲上下文的，这个箴言不能讲上下文，箴言你上下文是读不出来的。但是不是，箴言也讲上下文，不过箴言的上下文是另外一种的。你记得吗？第九章讲到第七根柱子以后， 然后呢智慧就给我们个游戏，你呢就你到下面去读，读好几章圣经，然后慢慢慢慢你终于找到那七根柱子。所以真正的七根柱子不是你到别地方去找，当然你读新约也可以找到，大家猜很多，智慧记住很多人就给了很多答案，但是圣经告诉，但是箴言我们的主会告诉我们说，你找来找去根本就在这个箴言书里面。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从第九章读到三十一章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这里就给我们看，就给我们看到这个智，就是智慧之子。那么智慧怎么样从智慧之子然后凿成七根的柱子，然后到最后那个房屋怎么就盖起来了。所以所有的答案呢应该都在第九章。那么第九章以后跟前面是紧紧相连，那前面不是讲的智慧在街头呼喊吗？这里同样的，你看你读下去，第一节第九章，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止酒，设摆宴席。那弟兄姊妹，这位智慧的你看见吗？他第一他宰杀牲畜，调和止酒，摆设宴席。所以很明显叫我们想起主的桌子，对不对？所以每次我们来到主的桌子面前，你看那个饼就代表我们的主怎样的经文在十字架上舍去他的性命，然后他调和止酒，然后设摆宴席。所以每一次我们拨饼纪念主的，要记得我们都是来到智慧里面，这个桌子这个宴席是他摆的。然后他就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昧人可以转到这里来。这里是什么？这里就是主的桌子。所以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都是智慧的呐喊，智慧的呼唤。所以一次一次的擘饼纪念主，就表示每一次圣灵在我们身上都要做一个工作的，你明白吗？我觉得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圣灵常常做一件很奇妙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圣灵所要做的工作。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这个生气但是不可以犯罪，对不对？有这句话。所以基督徒不是不可以生气，但是你很少分生气不犯罪的。那生气可以，但是你能够达到生气不犯罪，那就很难。你说我这个怒是易怒，这个很不容易啊。你说你是易怒，别人听起来不是嘛？所以现在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发怒而且不动血气的？那么而且然后下面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寒怒不可到日落，对不对？寒怒不可到日落。所以神的话很清楚啊，每天呢做基督徒，一到太阳一下山你就不可以寒怒了。所以对待怒气要有一个办法，怒气好像气球一样，你懂吗？气球每次到了，你从早上就开始慢慢这个气越去越大，这个先生得罪你，然后这个上司得罪你，儿子得罪你，那个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越来越大，你这个气越来越大就可能犯罪了，你看见吗？那么怎么样生气可以不要犯罪呢？圣经告诉我们有个秘诀的，那个秘诀就是你不能一直储蓄那个，你如果过了夜第二天更大，再过了夜第二天更大，不行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每次到了下山的时候，圣灵就用那个针呢给你捅一下，气就通通没有了。所以你知道你可以生气，你的气最多灌一天，但一到了那个时候你就要顺服说，主啊，我愿意顺服你，我怎么样，所以你让圣灵呢捅一捅你，你的气就没有了。你本来有恨的心也不恨了，本来有怪心也不怪了。所以这告诉我们，每天基督徒呢每天要清理一次，到了第二天你可以有一点的气，但慢慢慢到了又没有了，又没有了，又没有了。所以这个气永远积不起来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灵最智慧的工作。所以你看见吗？这样的这个怒气在我们里不会积蓄起来的。那因着不会积蓄起来，所以我们血压不会高的。你知道很多的血压高跟这个有关系，你去问医生好了， 绝对有关系的。我们在很多 distress 很多的压力底下，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压力从哪里来？十次有九个都是你受委屈，十次有九次都是你怎样怎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有的人一沮丧一定要吃这个药吃那个药，但是不要忘记，你在吃药以前你要知道要让主替你通通气，你只要把这个气通掉，那压力就没有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你看神的办法什么？神的办法就是每一个天要让我们清一次，捅一下气就没有了。那你看见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做的。那不光如此，每一个礼拜不同，七日第一日我们如果来到主面前一同来纪念主的话，那当然有的地方不一定每个礼拜，但起码到了一定的时间，你看见吗？圣灵又来做一个工作。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谁是愚昧人可以转到这里来？我们每次来到主的桌子面前的时候，你看见说，当你也想到这是主的桌子，现在你是和所有蒙恩的弟兄姊妹一同拨这个饼，那到这个时候你要学习赦免。为什么？因为你来到主的桌子面前，你看见你欠我们的主的是一万他连的，你欠主的不知道有多少，但是你弟兄欠你的不过是三百钱而已，不过是一百钱而已，三个月工作天就可以还你的。但如果你像约彼得一样欠主一万他连的，你要工作22万年你才能够还那个债。所以你到了主的桌子面前，弟兄姊妹，你一定想起你所欠弟兄姊妹，你所欠主的是一万他连的，你要工作22万年的工作天，你才有办法还清这个债。但是我们的主一笔勾销了，那我们怎么可以掐着别人的脖子？那个弟兄得罪你不过是一百钱呢、啊，三个月就可以还了，但是你怎么样都不肯放。所以主说，你不光要赦免，还要忘记，你要饶恕70个七。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来到主的桌子面前，就是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愚蒙的人，我们觉得我们弟兄得罪我们好大的得罪，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才真正得罪主。如果主都赦免了，我们怎么能不赦免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想到主的爱，你被主的爱感动，你很自然就赦免了。所以弟兄姊妹，弟兄们对我们的伤害比起我们对于主的伤害，那不能比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不光饶恕一次两次，是70个七次。所以每到一个主日的时候，或者每次拨饼的时候，不管你是一个礼拜一次或者是一个月一次的时候，你看见吗？每天主都做，现在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主都做，只要每次来到主的桌子面前，你本来过不去的都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智慧的人。否则的话，如果你一直急一直急，有一天非拆这个家非拆不可，有一天弟兄姊妹大家非分不可，你不再不可能忍耐下去，怎么可能忍耐下去？但是弟兄姊妹，你说真的是天大的事，你回过头去看，你看见了许多时候就证明说我们是愚昧的人。但是感谢主，主为着要叫我们磨成他儿子形象，为着要凿成七根柱子，你看见吗？他到了一个时候好像把我们垃圾倒一下，把我们垃圾再倒一下，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一个智慧的人，就变成一个聪明的人。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我们主的。所以不要轻看拨饼聚会啊，我们以为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以为这个不过是一个 routine， 好像是一个经常常常做的事。但是不，每次你只要来到主的桌子面前，你看见我们这些愚蒙人这个转到这里来，你看下面圣灵就开始做雕刻的工作。所以只有这样弟兄姊妹大家能够相爱，只有这样教会才能够被建造起来。否则的话，你看见你不管到哪里去，你都会发现这些事情。那为什么？原因就是大家忘记了，每次主的桌子那是智慧的桌子，是智慧的邀请，邀请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来到他的面前，能变成智慧之子，不光变成智慧之子，而且变成智慧的器皿，能在我们的身上，你看见不光是饶恕，而且能够忘记。 那你看这个不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吗？所以你看嘛，这里说第四节说，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问题就是我们舍不得。奇怪，我常常觉得有什么大事情我们舍不得呢？奇怪的很，那个很多地方我们就舍不得，那个怨气你舍不得，就是舍不得。所以我常常认为啊，为什么在基督中间有很多事情根本十年前发生，怎么还没有解决啊？两年前了还没有解决，三年了还没有解决，五年还没有解决。我忽然才想过来啊，真正写长恨歌的不是白居易啊，是常常很多基督写长恨歌的，那此恨绵绵无尽期啊，那真是此恨绵绵，怎么会呢？一什么个深仇大恨，弟兄和弟兄们中间，姊妹和姊妹有什么深仇大恨？你说说嘛？那为什么就是过不去呢？原因很简单，我们都是愚昧的人，你看见吗？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那教会的道乃是光明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这个还是在街头，你看见吗？自己在城中至高处来呼叫的。所以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主在他那个位置还是什么？还是智慧。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个智慧箴言呢是前面八章，然后后面呢从第九章是三十一章，那么就讲智慧之子。然后智慧之子是当然以智慧为师了，但是智慧之子怎么就变成智慧的七根柱子？那么哪七根柱子？那么他预备的七根柱子他是怎么做的，怎么雕刻的？那么你一路读下去，读到三十一章最后，你看见就智慧果然建造成他的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读箴言。我们读箴言的目的就是希巴不得能磨成神儿子形象，巴不得我们不再叹息，叹息说为什么基督的温柔在我们上留不住，为什么基督的谦卑留不住，为什么来了又走了，我何等盼望他能不走。巴不得经过主的雕刻，我把更多的时间给主，主在我身上能够凿成他的七根柱子。所以一会儿有的人是基督的谦卑，有的人是基督的温柔，有的人是基督的忍耐，那么这些都是他的柱子，都是一根根的柱子。然后呢，你把这些柱子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房屋，神的房屋就建造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我们理论上我们都知道说教会应该被建造，这个道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好多的特会我们也听懂了，都明白了，但是为什么不能实行呢？很简单，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愚昧的人，你让这些愚昧人在一起，事情就越弄越糟的。但只有主在我们身上呼召我们，在我们上雕刻我们，那弟兄姊妹，我们不只有基督的谦卑，有基督的性情，但愿让基督的性情在我们身上能够组成基督的性格。然后呢，等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这些性格加在一起就变成基督的人格了。所以这就是那个他已经建造出来的房屋，那这个时候你进到一个房屋里面，你就能够，你叫每一个房屋都是彰显住在房子里面的性格，整个的陈设，整个的位置，整个怎么摆的，你就知道说这个人是诗人呢，这个人是文人呢，这个人还是一个科学家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的房屋就能把他整个人完全彰显出来。所以这个就是箴言，整本的箴言书啊，前面八章还有后面其他。那么我再说，这次我们不大可能是进去一棵一棵树来看，我们只是希望能抛砖引玉，让弟兄姊妹知道说这一卷书，这些书不再是普通的。那么这些书里面很多的话对于年轻人很有帮助，我觉得许多时候我们给我们下一代太多先期的知识，我们忘记了这里面有许多话是可以帮助他们的。不光我们自己要懂，当然不管你的解释要对啊，不要解释要对，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话对于我们的下一代都是有很大 很大的帮助。所以箴言这一卷书呢，我们自己需要懂，然后我们自己需要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然后我们才会带动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也一同跟上来。那么这个就是智慧怎样的建造房屋。那么好，那么关于细一点的，那么我们就今天晚上和明天还有到礼拜一我们可以继续的来看。那么我再说，大家不要太多的期待，我们只是轻轻点把那最重点点一下。那么我们希望说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就能够好好的深入这组自己的话。好，我们今天早上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又是你的恩典，又是这样对我们说话，我们觉得何等的不配，但是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做翻译的工作，还有下午的时间，如果你愿意，你仍旧召聚我们。明天还有一天，我们特别想到好多弟兄们，他们应该在这里，没有在这里，他们在百忙中间，我们求你仍旧吸引他们，让他们和我们一同来分享你自己的丰富，听我们的祷告。我为了这个周末你说为我们所摆的宴席，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愿我们不光做一个听到的人，也做一个行道的人，好让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完成你自己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